现在分好几次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去分享今天的题目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首先，我们分享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德文当中叫做 God's Willen。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呢，就是泛指神所喜悦、偏好与期望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提到神的旨意，其中呢就有一贯非常明确的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那神的旨意呢，就是比如说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使命，这些旨意在圣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我们需要去遵行，需要去实施。在和先知和先知书的六章六节的神开宗明义的对以色列百姓说，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过反击。上帝说他的旨意是他喜欢人去行良善，而不是到我面前来献祭。神说，我喜欢你们认识神，而不是来献反击。那神在以赛亚书的1章11到17节也责备以色列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反击和肥虚的脂肪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山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健康的东西？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动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安息日、你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又是我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是我心里恨的，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便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上帝在以赛亚说的这段经文，他讲的也很清楚。他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到神面前来献祭，到圣殿里面来祷告，到圣殿里面来过节，但是我的心，我真正的心意，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神的旨意很多都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里面。圣经中神的旨意也有某些时期中的特殊概念，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16章6到10节记载了使徒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当中，上帝在一些事情上对他的保守、对他的带领，上帝如何显明他的心意，在他做的那些事情上，在那段经文记载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罗加加拉太的地方，到了美西亚边境，他们想要往以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了科罗亚，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竟看见这异象，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能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这也是神的旨意显明给保罗，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所显明的神的旨意，God's will，神的旨意，主导 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口气背出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句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同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这个祷告词的时候，从表面看来，这句祷告其实非常的矛盾，这句祷告从表面上看来也非常的怪异，甚至是荒谬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上帝，因为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要上帝说一句话，事情就马上成就，他是全知全能，不是吗？没有人会祷告说愿神永远长存，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永远长存的，这是上帝不改变的本性。如果我们祷告说愿你永远长存，这个祷告就毫无意义，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永远长存的，这个祷告也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神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他不是全知全能，为什么还要祷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句祷告词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可以没有任何拦阻的在天上能够行在天上，却无法完全成就在地上。需要我们去祷告说，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为什么他的旨意在天上能够行在天上？为什么在地上的时候，需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对神的冒犯和不敬呢？他不是全能的吗？我们如此祷告是否意味着心底里正在怀疑神的全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认识自己，我们先需要知道自己的状况，认识了自己，我们就能明白耶稣教导我们如此祷告乃是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祷告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因着爱世人，就赐给我们一个独立于神的旨意以外的思想和意志，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自由意志。上帝因着爱赐给我们世人自由意志，人可以做理性思考，人有善恶的感情，有价值的判断，人不必要像其他的生物一样，只是按照上帝命定的自然本能。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其他的生物只按照上帝命定的自然本能而已，而人上帝赐给的自由意志，有理性的思考，有自己的判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借着一个小动物来分享这一点。这个动物在网上找到一些图片，四位的姐妹可以打出来。这个动物叫做树蝉，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动物有什么了解。我了解了，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上讲这个动物特征的，就这个树蝉呢是一种很小的动物，按照我的概念是一种可怜无比的动物。它其实没有眼睛，它只靠着皮肤的光感，并且它的光感只能辨别光亮与黑暗，并没有听觉，它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它也没有 连酸和甜都无法区别，它的嗅觉唯一对枣酸一种酸度敏感。一只树蝉呢，在我们可以想象在森林的地面上爬行，它得到一个信号，如果它感受到黑暗的时候，这个信号在它身上发出，身上激发出一个新的信号，就是开始往上爬，它就可以在一棵树上往上爬。爬到一定的地步，树蝉就开始顺着树干往上爬。它到一个树杈处的时候，得到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有亮光，光亮的时候，这个信号对它就意味着停下来。它接受这个信号就停下来，此时树蝉就停留在那里一动不动，它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看不见任何的东西，它也尝不出任何的味道。直到有鹿从树旁跑过，它对鹿排放一种老酸的气味非常敏感，这是它唯一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气味。一闻到老酸的气味，树蝉便再一次得到信心，立刻往下掉下去，从树上往下掉。于是树蝉即刻垂直往下坠落，掉下去的时候，如果不信，要掉到黑暗里，因为掉得到黑暗的信号，这个树蝉又开始往下爬，往上爬。它的人生就这样反复的爬上去掉下来，反复的爬上去掉下来。如果树蝉下坠的时候，它信用就落在了鹿的身上，鹿背上的体温传给它的信号就是爬行，使劲吸，往里钻，事实证明，如果树蝉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成功的吸收到鹿身上的营养的话，它甚至可以生存18年的时间。就是在很多鹿的身上就会有这样的动物寄生在它的背上。树蝉真的很可怜吗？从人的角度看，树蝉确实值得同情，它生活在难以想象的一个狭小的世界里，看不见什么，尝不到什么，听不到什么，只有一种气味之外，它似乎也闻不到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从另一个角度看，树蝉的生活却很丰富，它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切，它不需要为生计苦思冥想，每天按照既定的本能，一个本能的轨迹在生。很奇妙，动物如此自然的活着，它不需要绞尽脑汁的去思想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动物做该做的也做他能做，在动物的身上应该和能没有分开，除非人开始驯服他们，混乱他们的和谐。通常情况下，在动物的身上应该和能够两者完美的合一，绝妙自然的体现在动物的身上。它的应该和能够是不分的，一切运作的如此自然，好像提前设定好了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读到神如何创造人，也就是说人如何成为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人与这个树蝉最大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创世纪的二章4到17节这样记载了那个神如何创造人，人如何成为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点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 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两点。首先，上帝奇妙地张开他宽广的双臂，让亚当夏娃看到了他所赐的广阔，整个的世界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的使用，随便的享受。他紧接着却一个命令，严格来讲是一条戒令，然后他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只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上帝让亚当和夏娃看到了宽阔广阔，但同时又给他一个界限，在这个广阔当中有一个界限，就是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这个树杈的基本区别，也就是说人有能力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但他却不应该吃。能够和应该在神那里是分开的。很多人能够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人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人的尊严，这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与应该是分开的。人能够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应该做的事情。今天我走出教会，很多的事情我在大街上可以做，能够做，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应该做。这就是我们人，这就是我们人跟动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人要面对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选择，我应该怎样做决定，应该和能够的分开。从这一刻起，从这个界限开始，人既为人，因为人脱离了本能的自然，而被呼召进入可能和自由的。人应该也必须做出决定，人有意识，同时人面临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诫命应该和能够，神的诫命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人因此超越了动物，就是因为在人的身上应该和能够是分开的。我们应该知晓，上帝发布这条诫命不是为了压制和辖制人。常常有人问，为什么上帝要颁布这样一个诫命？在那个宽广，在那么多可能当中，颁布诫命，人颁布这个诫命，是为了让人得以真正的自由，让人拥有各个全新的可能。神爱世，神爱人，神创造人是非常独特的。独特点在哪里？就是人不再像动物一样，人不再像动物一样，他的应该和能够是不分的，但人那里应该和能够是分开的。人不再像动物一样被预定置放在一条单行道上，而人的处境是开放的，人可以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生活去做决定，去选择。人有责任，有理智的生命，在很多的事情上人能够，但你却不应该。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的尊严，对于人能够和应该是分开的。人能够做的事情并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动物只去做它能做的事情，但人能做的却很多不应该做。套用神学家的话来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给人，神给人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虽然我们人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着无法改变的本质，但在主观精神上 的这个人，我们一定会问：神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神怎样给人自由意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完全有能力来掌控人的心思意念，神完全有能力来掌控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小的决定。跟慕道会要分享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当魔鬼撒旦、当那条蛇引诱夏娃的时候，神难道不知道吗？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拦阻？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么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公义？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人为什么给人，神为什么给人自由，做出选择和决定？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恩典，神在他自己的恩典里面限制了他自己的能力，因为他爱世人。神不再全然的辖制人的思想和意志，容许人冒从心思意念这一片自由的天地。他给人自由去思想，他给人自由去选择。人也只有在思想世界里面才拥有绝对的自由。人可以海阔天空的去胡思乱想、妄想、幻想。我在信主前经历了一个很不如意的时间，心里很痛苦、很不平衡。一位带领我的属灵长辈跟我接触的时间长了，他带领我给我传福音。他有一次因为身上的忧愁，你的想法很起伏，就你复杂的时候好像是一位深奥的哲学家，但你简单的时候就好像是个三岁的孩子。你要认识神，要信靠神，让神来引导你的心思意念，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只有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才会稳定，你才会坚强，你才会有远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正是人的思想世界，人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神在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限制他自己。因此人在思想世界里面，神的旨意存在着无法成就的可能性。这是神的恩典，人可以自由的思考，人可以自由的决定。不是神不能强迫人完全遵守他的旨意，而是神在他的恩典中自我限制，神决定给人自由意志。神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这是接触圣经的人都会问的问题，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人为什么有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完全是因着神对世人的爱。神给人自由意志的原意是希望我们世人无需在必然的世界里与神界定各自的位置，人必须听从和顺服神，没有任何的选择。而神要与人建立一个应然的关系，人可以与神自由沟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选择和决定遵守神的旨意和命令。这就是神在伊甸园给人诫命和禁令的意义。耶和华神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山和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把你的选择放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看你怎么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真正的爱是一个决定。我如何决定？爱是一个决定。谁要人在爱与不爱之间决定爱谁？谁要人在受苦与不受苦之间决定受苦谁？没有选择的爱，被强迫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同样，没有选择的受苦，被强迫的受苦，不是真正的受苦。就跟我们找对象，我们找配偶的时候，希望对方真心实意的来爱我，希望对方是在千万人中决定来选择我，决定来跟我一起过日子。很多夫妻常常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分享一句话就说，我很感动的是他当中的选择，爱是一个决定。如果没有任何的选择的余地，我决定了，那不是爱，真正的爱是在千万人中我决定选择。这是神摆在亚当面前的决定，要人在爱与不爱之间做决定。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接着立定一个诫命，要让世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只有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上帝把无限的宽广摆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些宽广、这些丰富都是给你的，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是一个界限，那个界限你不能越过去。只有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同时能够放弃自由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就亚当夏娃有自由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选择。但是谁要知道的是，我虽然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为了爱神的缘故，我愿意放弃我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对配偶、对男女朋友的爱，对，我虽然有很多的自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为了他，我放弃我的自由。这才是最让人感动的真实的自由。在西方世界，常常有人讲我有自由，这是我的自由。什么是自由啊？自由就是说我想画一个漫画，我随便可以画，叫做自由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自由是，我有这个自由去画，但是我为了不伤害我身边的一些人的宗教感情，我为了不伤害一些一个社会的和谐，我愿意放弃我的这个自由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鱼在水里面，在这个广阔广阔的水里面、海洋里面，它是一个自由的生物动物。离开了水，离开了海，它自由了，但它死了。植物生长在土壤里面，它才是真正的自由。它离开了土壤，他自由了，但他很快就死了。人只有在与神的关系里面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当人离开了神，当人触犯了神的诫命，当人越轨离开了自由， 睡不能无主，这就是圣经说人是罪奴，他跟西方世界崇尚那种自由，所谓的乱来的自由，他们自由了，但很快死了。这种自由带给社会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自由是有界限的，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得到真正自由、心灵自由的界限，就是在与神的关系。人得到真正心灵自由的界限，就是遵守束缚神的诫命。亚当夏娃真正的自由，就是在伊甸园的那个宽广当中去享受所有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不能越过那个分别善恶的树，那个界限之内才是真正的自由。吃了禁果，离开了那个与神的关系，离开了触犯了那个诫命，他自由了，但他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要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要是神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就跟一个父亲容许孩子到国外去旅游的，去留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有可能他会走上不喜悦的道路，有可能他会做一些让我痛心的事情。同样当上帝给人自由的意志去决定去思考的时候，要是神给我们真正的自由，那他就必须容许人选择与他的意愿相反的另一面。当他给人出于爱给人自由的时候，他是冒险的，因为其中的一个可能就是他会违抗神的命令，他会背逆神，他会与神为敌。如此说了，神如此爱世人，他竟然冒险把自己的荣耀以及自己与人的关系都赌上了。他出于爱别人自由选择的自由，而不幸的是，人确实做了这一方面的决定。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他们背逆神，他们选择了背逆，没有选择束缚，他们选择与神为敌，脱离神，他们脱离了与神的关系，觉得自由了，但却死了。就像雨条跳出了水，认为自由了，但他死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禁果背逆神，神与人的关系从此就破坏了。当然，人若违抗神的旨意，就得承受这种背逆行为所带来的苦果。这苦果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赶出上帝的殿中之外，与上帝的沟通中断，生命也不再与上帝自然的交流，却是因着罪的缘故，还在神人之间建立了一度无法逾越的鸿沟。人的灵魂体被罪污染，人的自由意志被罪和恶所利用和辖制，人不得不犯罪，人不得不选择背逆神，因为人无法再从神的荣耀出发来思考和做决定，来单单只从自己的私欲，只从自己的罪出发来做决定和思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就是世人生命的真实光景。罗马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弗所说二章一节说，你们都死在罪过犯罪恶之中。人在思想上享有绝对的自由，人可以胡思乱想， 幻想，人可以妄想，他的思想有自由，而实际上被造物，被造物的我们却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约束。套用哲学家的话说，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这种状况，思想上的自由的去可以去思考，但本身却有很多的限制，这种就矛盾，为我们生命带来许多的痛苦。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生所有烦恼与罪恶，几乎都是由此引起。人总想着知道各方面的事情和知识，但实际上知道的非常有限。人总想着全能，但实际上有诸多的不能。人总想着祈求无限，但实际上受雇于无限。人总想，很多人总想着当皇帝，但自己却只是一介草民。人总想着要成为百万富翁，但其实自己只是为温饱在拼命奔波的一个平凡的人。人总想着成为神，但实际上只是来自尘土的凡人。这些欲望，这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嚣张的差距，造成我们内心各种的不平衡。这种思想想到的这些自由思想里面想到的这些事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成我们心里许许多多负面的情绪，失望、沮丧、焦虑、妄想，没有安全感，占有欲。如果人不接纳自己现实的限制，妄图有用尽一切的手段来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自由王国的话，很容易使自己从凡人升格为上帝，很容易自己依着自己内心的那个欲望去当上帝，来忽略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尘土的凡人。那么人世间的种种的矛盾、争斗、压迫、剥削，以及历史上那一大堆的罪行和悲剧，都是毫无例外的由此产生，就是人思想世界里的那些想法、那些欲望和自己现实之间的那个嚣张差距。没办法，狂妄一定会遭到天谴。人不甘愿为人，而想成为神，所造成的那种身份的罪孽，是活在当代的我们可以深切体会。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悲剧，就是人在思想世界里想象，想自己去成为神，想自己去占有，不愿意接受自己生命中那种限制，这种悲剧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当中，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在他的恩典和爱中限制自己，神在他的爱的恩典和爱中也给我们世人自由意志。人有权利自由的选择和决定。人的思想世界以及经由思想诱发出来的行动，是神在他的恩典和爱中不会给你限制和辖制。神不强迫我们去爱他，神也不强迫我们去顺服。因此现在罪孽中的世人很 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写在地上，如同写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全然的写在天上，但是在地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会做违背神的事情，会有许许多多违背神的想法。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写在地上，如同写在天上。意思就是，愿神的旨意写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意思就是说，愿神的旨意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如同写在天上。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被污染，被罪和邪恶利用。我们很多的想法是妄想，是幻想，是违背神，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刚才四位的姐妹带领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一句非常感动的话，就是也是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切的一句话，我的心思意念，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一念，门主悦纳。这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主，求主来掌管，求主来带领。我们开始寻求神的心意和旨意，我们开始向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心思。”我的人生不再有我的幻想，有我的妄想，有我的胡思乱想的引导，有我的欲望的引导，而是愿神的旨意引导我的人生，引导我一切的行为。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先结束今天的正道。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后我们一起的同声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我们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的爱体现在你如此独特的创造我们，你赐给我们心，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在你面前选择。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唯一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句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都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在我们的心里掌权作王，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现在感谢你，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念中。